非常时期，武汉、湖北官员更替，如电影中所说，我们都错了。我们准备了成功之后的计划，但没有准备失败之后的计划。主政者的逆商将决定疫情大盘走势。同时，我们要明白，必须在世俗成功的参照系之外另立标准，让我们既能面对挫折，又能释放愧疚，安放灵魂。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境界有声。今天和您一起来读的文章题目叫做迎接疫情新拐点，你我都需要一点逆商，作者陆明。2月13日的新型肺炎疫情通报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湖北单日病例14840例，仅一天已经超过当年的非典。其实数据大增的原因是政府部门终于采纳了医学界多日来的建言，参照新版诊疗方案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以便患者早日接受规范治疗。这一做法的背景是13日当天，上海援助湖北的官员到位，原上海市长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接替蒋超良。同日，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就是前几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到2月9日，武汉户属排查率98.6%，重症患者全部收治入院，被武汉网友惊呼：“很幸运，难道只有我是那剩下的1.4%？我难道生活在另一个武汉？”坊间有评论说，官员履新不必为前任背锅，没有瞒报的必要，因此并非病人一日暴涨，而是类似企业换老总，先清理库存烂账。而一天之前的2月12日，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奕新提出要打赢武汉保卫战，启动火线提拔干部，选拔战将猛将。这场战真的不好打，对于主政者突出的要求是要有逆商。至此，武汉人实打实付出生命的代价，终于揭发了体制的调整，令人不胜唏嘘。空回首，昨日之日不可追。1月25日，马云振臂一呼，号召阿里巴巴驰援武汉，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专项基金，全球采购，无偿捐赠武汉各大医疗机构。交通补畅，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联合国际数十家快递公司开通菜鸟绿色通道，将各类物资直达一线。抢救了一天的病人，前线医护人员在大年夜只能靠一盒泡面果腹，阿里旗下盒马先生果冻出动，守护武汉的菜篮子，更直接将饭菜送到医院，让医护人员吃上热饭。在生意场的竞争中历练出来的阿里表现可圈可点，成为逆势中的亮点。回想2020年初，马云在三亚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颁奖典礼上提出要帮助孩子具备四商：情商、智商、爱商和逆商。而在这四者中，决定人生高度最重要的本质是逆商。他说，人受挫折时要有逆商，有些人抗击打能力特别强，有强大的逆商，这些能力是今天的孩子要有的。在马云看来，所谓的逆商也就是消化失败、委屈、挫折等逆境之后翻盘的能力。去年上映的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讲述的也是开局不利、走出逆境的故事。影片以高考失利的男孩跳楼自杀开始。男孩名叫拉加夫，他的父母很开明，在学习方面并没给他太大压力。拉加夫压力山大的原因是他的父母都是印度顶级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面对高智商学霸父母，拉加夫忍受不了自己的平庸和失败，卧室墙上贴满励志口号，成绩出来之前已经忍不住自己的焦虑，当失败的消息传来，他瞬间崩溃。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放弃了一切，每天学习18个小时。爸爸很优秀，妈妈也很优秀，而我是个失败者。 拉加夫边哭边说，我后半辈子都会被贴上废柴的标签，全完了，全完了。儿子的自杀让这对基因父母开始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我是个好爸爸吗？
我们准备了高考成功之后的计划，
但没有准备失败之后的计划。没有人想提失败，100万孩子申请入学考试，能考进的只有10000人，剩下的99万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没做好准备，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考试不及格，而是自己的人生不及格。如果问我今天想要什么，拉加夫在工程学院的座位，或我的儿子平安无事，我宁愿要后者。多数中国父母和片中人一样，虽然嘴上可能说着成绩无所谓，但实际上通过威逼，也就是说考不到100分就如何如何，或者利诱，如果你考到 A 加，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我们都在灌输着一种成功的观念，而忽略了失败教育。我的儿子喜欢跑步，从幼儿园开始他就经常蝉联运动会的冠军，当然参加比赛的只有10几个小朋友。今年初北京某单位举办了一场少儿马拉松比赛，参赛者不少，结果儿子在自己的组别里只跑了第7名。回家的路上，儿子忽然有点沮丧地说，我以后只想在学校里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学校里他可以跑第1名。看来马云和印度电影提到的没错，孩子要为成功努力，但同时需要学会面对失败。斯坦福大学的新生教务长朱莉发现，害怕失败、缺乏应对困难的能力已经成为了学生日益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懂得如何应对逆境，甚至包括考试得弊，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剥夺了失败权。如果学生都20几岁了才第一次面对自己作为人类的不完美，那么他们往往会缺乏没事儿马上翻身再试一次坚持下去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早在童年就该养成。影片中一跳而下的儿子伤势严重，不过侥幸保住了命。为了激发儿子的求生意志，父亲安里给儿子讲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故事。多年以前，安里在大学里被分到最被人瞧不起的一栋 H4 宿舍楼，这里的学生在学校举办的体育比赛中年年垫底。为了撕掉失败者的标签，安里说服同宿舍的几位废柴重燃斗志，放弃黄书和烟酒的嗜好。虽然他们拼尽全力，却依然没能成功逆袭。成功是否是衡量一切的最终标准呢？虽然最终失败，但 H4 团队证明了色情、烟瘾、酒瘾并非不可战胜，更重要的是他们收获了持续一生的友谊。我周围的家长们都是在用没有人知道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来激励孩子追逐名次。当我看到儿子因为没能拿到第一而垂头丧气，想要退回自己的小圈子维持第一名的快感时，我立刻怀念起4、5年前他第一次能站起来走路的时候，边拍手边笑的喜乐。2、3年前他在公园里只是单纯的享受着奔跑的乐趣，现在他的成就感和挫败感来源于名次。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儿子能够继续享受奔跑本身的乐趣，不至于在面对失败的可能性时退缩畏惧。这也是影片为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开出的药方。我们需要一种失败教育，使我们可以超越失败输赢，发现生活本身的意义。朱莉建议父母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冒险和犯错，减少对孩子的成绩与名次的关注，告诉孩子，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们的分数和奖杯，而是他们的优秀品格。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培养孩子的抗挫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允许坏事发生。他列举了18岁必须体验的人生挫折，诸如没被邀请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责，花功夫写论文，成绩依然不理想等等。朱莉说，不仅要让孩子体验这些事情，而且一定要欣赏他们的重要意义。影片中的儿子出院以后2度高考，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父亲那所顶级学校。 这暗示着接受失败教育其实是获得成功的途径。这提醒我们，无论所谓的逆商还是失败教育，骨子里摆脱不了成功学的底色。最早提出逆商概念的保罗·史托兹著有《逆商：我们该如何应对坏事件》一书。毫无疑问，这本谈论逆商的书是一本成功学的著作。在中译本的前言中，作者说，逆商让你和你的团队、家庭以及企业更加幸福，更有成就。其实从马云到保罗·史托兹的逆商训练，失败、逆境和苦难的唯一价值在于他们可以孕育成功。我们一方面希望超越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这种体系中拔得头筹。我们既想医治功利主义社会带来的创伤，又通过失败教育为功利主义服务。这或许是我们真正的困境，功利主义的标准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我们只能以成功为坐标来思考失败。逆商理论之所以风靡，根本原因还是它切中我们对成功的渴望。功利主义没有改变，只不过它如今可以暂时允许失败存在。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诺斯鲍姆在《功利教育批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各国及各国的教育制度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这种倾向若是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产生一代代有用的机器。在他看来，功利主义导向的教育系统会使想象力、创造力和严谨的批判性思维失去存在的危机，危害远不止于此。人的价值就沦为易耗品，生命如同用过可抛弃的一次性口罩。保罗·史托兹认为，所有人都在攀登一座名为成功的山峰，他将人分为放弃者、扎营者和攀登者，只有那些不畏失败的高逆商攀登者才能最终登上功成名就的峰顶。问题是，这一模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是单一而荒凉的，真理的山、道德的山、灵性的山、圣洁的山都在功利主义的世界中付之却如。王尔的名言可谓一针见血，所有的邪恶都是有魅力的，但是只有当它被认为是庸俗、低能和失败的时候，这种邪恶才不流行。王尔德的意思很明显，在一个功利作王的世界中，真正的良善和邪恶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在成功和失败背后销声匿迹了。因此，我们对逆商的提倡其实还需要加入一个超越的向度。阿里在疫情中表现令人称赞，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速度和效率，更是因为他走在救援生命的路上。方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武汉万家宴的举办也很有组织和效率，想想却令人心寒。2018年，贺建奎突破生命伦理禁区，宣布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成功走在世界的前列。去年年底，贺建奎因此深陷囹圄。他所缺乏的显然不是勇于追求成功的逆商，而是科研人员对基本的人伦理底线的尊重。这类可能危及生命的研究在中国科学家中已经不止一例，有关专家在武汉疫情期间的言论和行为也颇多可以品味之处。没错，我们需要提高逆商，如果我们不想牺牲人性和道德的话，面对逆境的参照坐标就一定不能局限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即使对于这次与新型肺炎的战斗，我们都期待的武汉各级抗疫人员，特别是官员的逆商能经受住考验，迎来疫情的拐点，成功击退病毒。但这样的逆商和成功对于已经离开的人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另外一套参照体系，让我们既能面对挫折，又能释放愧疚，安放灵魂。圣经中有一位逆商大师保罗，他曾经数点自己悲惨的人生际遇。他说，多受劳苦，多下监狱，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保罗的目标并不是此事的成功，而是为了传让罪人得赦免的福音，为了灵魂的平安和拯救。他面对各样逆境的杀手锏在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依靠上帝是保罗在逆境中获得力量的抓手。最近一个月，我不得不向六岁的儿子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佩戴口罩，必须宅在家里。我需要向他解释我们面对的病毒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它。避免不了的，我需要尽量客观地告诉他病毒扩散的过程，包括八位武汉医生造谣的故事。我问儿子，如果说真话会让你被抓起来，你还会说真话吗？儿子回答，我会说真话。为什么？你不害怕吗？他回答，因为上帝说要真实。我愿上帝带领儿子成为他口中所说的样子，因为只有上帝能让我们既有说真话的勇气，又有未知甘于承受苦难和逆伤的能力。即便今生一直处于逆境，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在永恒的国度里有终极的标准和奖赏，让看似不成功的人们成为有福之人。今生的贫穷、失败、受逼迫，甚至死亡，才能被安慰。